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星期三说，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一带被击落的战机的一名飞行员被叙利亚军人营救，目前正被送往一个俄罗斯基地。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奥尔洛夫说，被土耳其战机击落的俄罗斯战机的另一名飞行员星期二遭到野蛮杀害。一架执行救援任务的直升机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击中以后坠毁，机上一个人死亡。土耳其说，俄罗斯战机进入土耳其领空2公里，并且停留了约17秒钟，还说土耳其向俄罗斯战斗机发出10次警告，在俄罗斯战机无视警告以后才向其开火。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相信俄罗斯战机是被击中以前飞回叙利亚领空。外交官们则对纽约时报说，俄罗斯战机是在被击中以后才飞回叙利亚领空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是向俄罗斯背后捅刀，并且说土耳其的做法等于是支持恐怖主义。俄罗斯政府坚称俄罗斯的战机从未飞入土耳其的领空。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星期三将举行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一天以前，突尼斯首都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2个人死亡。突尼斯总统卫队乘坐的一辆大轿车星期二遭遇爆炸袭击，事发地点在突尼斯首都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突尼斯公安部门和总统府的消息来源说，爆炸是一起袭击事件，并且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放置在公交车上的炸弹，或者是从外部扔来的炸弹导致了爆炸。突尼斯宣布全国实施30天紧急状命令，并且在首都实施宵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安理会都对这次袭击予以谴责，并且表示对突尼斯的支持。今年恐怖分子在突尼斯境内发动的袭击使突尼斯的旅游业受到重创。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结束了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的最新一轮会谈，会谈的焦点还是如何终止暴力。克里国务卿在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以前对媒体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应当被迫处于日复一日的暴力状态中，无论是街头上的袭击，还是动用刀子、剪子，或者是汽车发动的袭击。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实现和平，就必须首先要终止暴力恐怖行为。美国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了在终止暴力、加强安全合作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上个月，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联合国的一个人权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往往将一切不适都放到巴勒斯坦的头上。阿巴斯还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巴以两国解决方案的努力。美国城市芝加哥的警方说，他们不会容忍任何犯罪行为。 此前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了2014年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少年的情况。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养宠物需要做什么准备。
And I'll buy all the things for the dog, like its collar and its leash.
去八卦一下同事的表白结果。
It's really true,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You got it.
学学怎么抱怨生活一成不变，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啤酒肚和山寨。
山寨，这是什么意思？咱们要去山里旅游吗？
不是不是，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ap。 Reap is spelled R-E-A-P。 Reap。
Reap 动词，是收获获得的意思。白宫最近公布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今年支付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税额，两人2011年的收入比2010年减少了$1,000,000，因为
In 2010, the president reaped greater profits from sales of his best-selling books.
2010年时，奥巴马从他的畅销书销售中赚了很多钱。美国政府对苹果公司和五个电子书发行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
Market observers say America's largest bookseller, Amazon, will reap benefit from the suit.
市场观察人士说，美国最大的书商亚马逊网站将从这场官司中渔翁得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ap, reap, reap。
Maybe I should write a book. Then I can reap the profit of my book sales. 要是我也写本书，是不是也能赚很多钱呀？
Yeah, but what are you going to write about? Our lives are not as exciting as Obama's.
那也是。有时候我真觉得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每天生活好无聊啊，一成不变的。要我说，咱们都应该放个大假，出去旅游。
I love traveling. We should definitely start by planning something this weekend.那你刚才说到一成不变，在今天的 Popular American 里就说到了这个词儿，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星期六晚上待在家里觉得有些无聊，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Stuck in a rut 和 Someone's cup of tea。
Oh, Larry, 好无聊哎！你说我们干点什么好呢？
Oh yeah, that's nice, 李华。
什么好好好 ？Larry, 你又在打电脑游戏了？哎呦，不要玩了啦
！Hey, I was about to clear that level.
你每天晚上除了玩线上游戏，就什么都不干了。我们都不能出去转一转，找点好玩的事情做吗？
You're right, 李华。We haven't really done anything new recently.I guess we've been stuck in a rut.
In a rut? 那是什么意思啊?
Being stuck in a rut means to be stuck in a boring routine.
To be stuck in a rut, 就是生活一成不变。哎，那这个 rut 是什么意思啊?
A rut is what happens when a wheel rolls over the same place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tually, the wheel will dig a line or a rut in the ground.
哦，我明白了。Rut 就是车轮不断压过同一个地方以后留下来的痕迹，我想这大概就是比喻一成不变的常规吧。Larry， 我们最近啊的确有点 stuck in a rut， 感觉啊有点平淡无味，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I'm not sure, 李华， but we've been together for over a year now. It's relatively normal for couples to find themselves stuck in a rut after being together for a while.
啊？你觉得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时间不算短了，所以生活就变得平平淡淡了？哎，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哎。We're stuck in a rut because of that stupid computer game. 都要怪你，天天打那个什么线上游戏，都不陪我。
I'll admit I like to play my games, but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last weekend, right?
上个周末，怎么啦？
I wanted to take you out for a nice dinner, But you said you were too tired. We ended up staying home and watching TV all night.
还说请我吃顿好的。Larry, 你每次请我吃饭都是汉堡和薯条，连吃饭内容都一成不变。难怪我们会 stuck in a rut.
We need to find some new things to do that we both like. Otherwise, we might be stuck in this rut forever.
可不是吗？哎，我们好久没有去打网球啦，不如去打两场吧。
Aw, you know tennis isn't my cup of tea, Li Hua. And besides, it's been so hot out lately.
Your cup of tea? 打网球还要喝茶？哎，你不怕热啊？
I would drink water, of course. I said playing tennis is not my cup of tea. In other words, I don't really enjoy tennis.
哦，你说 playing tennis is not your cup of tea. 意思就是说你不喜欢打网球。那你的 cup of tea 到底是什么啊？
I like swimming. How about we start going to the pool? It's always refreshing to take a dip in the pool on a hot day.
啊，去游泳啊？可是游泳不是我的 cup of tea, 我怕晒黑耶。Oh, I know.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the ballet? 我们去看芭蕾舞表演吧。
The ballet? That's not my cup of tea either. I never understood what was going on. It just looks like a bunch of people jumping around on stage, if you ask me.
哼，你这个人啊，一点都不浪漫。
Being romantic was never my cup of tea, Li Hua.Remember when I sent you flowers for your birthday?
记得，我生日的时候你送玫瑰花给我，结果我花粉过敏，打了一天的喷嚏。
Yeah, see? No wonder we're in a rut. I'm horrible at being romantic, and we can never agree on anything new to do. Tell you what, let me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while I finish this last boss in my video game.
不行，你别想溜。Get us out of this rut, Larry.要不啊，你就别想再玩电脑了。哎，什么啊？你在想什么坏主意
？You want us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right? Our group could use another warrior.
啊，你想让我和你一起打线上游戏？我可不会。You know video games are not my cup of tea.
Well, I guess I'll go make myself a real cup of tea and go stare out the window for fu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be stuck in a rut, 表示枯燥一成不变，另一个是 someone's cup of tea, 意思是某人有兴趣干的事儿。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Whenever I feel like I'm stuck in a rut, I take a long vacation and go traveling for a while.
我也很喜欢旅行 Traveling is my cup of tea as well. 不过也得看去哪。上次我去了一个专门酿造啤酒的小镇，可是啊，我不爱喝酒，所以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我却觉得一般。
I love beer, but drinking too much beer can make you fat.
That's true.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看看啤酒肚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啤酒肚。
Jimmy, 天真热 ,Let's go drink some cold beer.
啊,冰啤酒啊,我女朋友不让。
Why?
她说我有啤酒肚 ,But look at my belly.Is it really that bad?
I have to say she has a point. You've got a beer belly for sure.
Beer belly? Beer, 啤酒,加上 belly, 肚子。Beer belly, 啤酒肚,这个词真好记。
Yeah, it's easy to remember.
那不说 beer belly 还有其他的说法吗?
Let's see. You can call it a keg. K-E-G, keg. A keg is a barrel to store beer.
Keg 是啤酒桶，你是说我这肚子活生生就是一啤酒桶
？Don't worry, you can go from keg to six-pack abs if you exercise and eat healthy.
Six-pack abs， 我知道 ，abs abs 指腹肌。Six-pack 不是半打啤酒吗
Six-pack abs are the muscles at your midsection. 一边三块，一共六块。
哦，我明白了。Six-pack abs 就是六块腹肌。天哪，从啤酒肚变成六块肌得做多少仰卧起坐啊？
I know it's hard, but a lot of people say sit-ups really help them lose their beer bellies. You want your girl to be happy, right?
好，为女朋友高兴，我这就回家做 sit-ups, 仰卧起坐。
Enjoy your workout, but first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啤酒肚叫 beer belly 或者 keg。第二，六块腹肌叫 six-pack abs。第三，仰卧起坐叫 sit up, S-I-T, sit, U-P, up, sit up.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啤酒肚就是 beer belly。Yeah, I agree. Men with beer bellies are really unattractive.
Actually, I have a great quick solution for those guys with beer bellies. Get a dog. Then you'll need to take it for walks at least twice a day, and it will force you to be active.
确实是这样。我妈妈最近也在考虑要不要养一只小狗，让生活方式更健康一些。诶，说起这个，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就要来讨论养宠物的事儿，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Tom 和 Mindy 刚刚搬进新家，他们打算养只宠物，可是 Tom 喜欢狗， Mindy 喜欢猫，两人一时决定不了到底要养什么。
Say Winnie, are you a dog person or a cat person?
老实说养猫养狗太费事儿了，我都不喜欢。
I love this new house, Mindy. I can't wait until we get a dog.
A dog? I don't like dogs. We're going to get a cat, Tom.
Cats are so boring. You can't even teach them any tricks.
Dogs are worse. They're barking all the time.
Mindy 说她不喜欢狗是因为狗太吵，总是 bark 叫唤。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中国人说狗汪汪的叫，那美国人怎么说狗叫呢？
In America, people say ruff ruff.
还真是挺像的耶。 Tom 说养狗好，因为狗能够学 tricks, 把戏和本领，能够逗主人开心。
That's right. Winnie, there is an English expression about dogs and tricks, and it goes like this.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我知道，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表面的意思是这老狗学不了新把戏，其实啊就是指积习难改，固守成规的人是很难接受新鲜事物的。
Mindy, dogs are much more loyal than cats.
Maybe, but dogs are a lot more work. You have to take them for a walk every day, and sometimes they bite.
Don't worry, we'll get a nice one. Dogs are man's best friend.
Well, if we get a dog, you are going to need a friend because I'll be really mad.
So, Winnie, why does Tom think dogs are better than cats?
他觉得狗比猫更 loyal, 更忠诚。不过啊 ,Mindy 觉得养狗太麻烦了，每天都要出门遛狗，弄不好啊，狗还会 bite, 会咬人呢。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phrase, his bark is worse than his bite? Well, it means someone is not as bad as he sounds.For example, the teacher said he would give the student bad grades for not doing her homework. But his bark was worse than his bite, and he didn't actually do it.
哦，老师虽然口头上说要惩罚不完成作业的同学，可是啊，却没有真的那么做。所以 his bark is worse than his bite, 就是指刀子嘴豆腐心。虽然啊，说了狠话，但是不会真的去做的。
Tom, why don't we get one cat and one dog?
Oh no, we can't do that. They won't get along at all, so we have to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That's true. Cats and dogs are always fighting.
Come on, let's go to the pound right now and adopt a dog.
Winnie, why does Tom say they can't get one dog and one cat?
他说猫和狗不能够和睦相处， 到一块就打呢。
Yes, if two people are always arguing, you can say that they fight like cats and dogs.
哦，原来形容两个总是吵架的人的时候，也可以说他们 fight like cats and dogs. 真有意思哎。不过啊 ，Tom 是铁了心要养狗，他提出啊，马上就去 pound 动物收养所去 adopt a dog 领养一只狗。
Mindy, if we get a dog, I promise I will do all the work.
You promise to walk the dog and feed it every day?
Yes, and I'll buy all the things for the dog, like its collar and its leash.
Well, all right. We can get a dog, but if it doesn't behave, I'm going to keep it on a short leash.
Tom 保证承包养狗的所有工作，包括喂食和遛狗，还说啊，会买遛狗用的 leash。皮绳和 collar 项圈，可是 Mindy 说 she's going to keep the dog on a short leash，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intain close control over someone's activities.
Keep someone on a short leash， 就好比用皮绳紧紧地牵着狗，也就是说啊，要密切控制某人的一举一动。我看呐、啊，如果 Tom 领来的狗狗不听话，这 Mindy 也会 keep Tom on a short leash.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Tom 认为狗可以 do tricks 做把戏，而且 dogs are more loyal 更忠诚。现在就想 go to the pound and adopt a dog 去动物收养所领养一只狗。
Well, things like this can lead to real fights between couples.Tom and Mindy should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how important pets are to them.
That's true. 好啦，宠物话题咱们先告一段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Dan 终于要鼓起勇气约 Julie 出去了。
Did Julie say yes?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礼节美语。
Dan 偷偷喜欢女同事 Julie. King 给他打气，鼓励他去约 Julie 出去。Dan went,
So what should I say?
Tell the truth. Say, Hi, Julie. I was wondering if you'd be interested in going out this Saturday. I know a great sushi place.
Just like that? Don't you think I'll scare her?
Both you and Julie are what? You're both adults. And that's the way adult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f you're worried about being too direct, you could make it a group event and invite her along.
The whole process just seems so scary.
You know what's really scary? The idea that two people might be perfect for each other, but they're too afraid to talk to each other. Now that's a frightening thought. What a waste.
That's a good point.
King 建议 Dan 直接了当约 Julie 出去吃饭。但是如果 Dan 不想过于直接的话，可以
make it a group event and invite her along.
组织一次集体活动，邀请 Julie 一起去。King 还鼓励 Dan 说，如果两人原本珠联璧合
，perfect for each other，
但却因为彼此不敢主动去跟对方搭讪而擦肩而过，那才是最可怕的。
What a waste！
那就太可惜了。King 接着说
，Wha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She rejects me，
and is that so bad？
No， I guess not。 How did you meet your wife anyway？
I walked up to her on a subway car and said, Hi, I'm King. What's your name? 3 years later, we were married.
Wow. All right, I'm going to do it. I'm going to ask her out.
Well, here's your chance. She started walking this way. Go for it.
如果 Dan 约 Julie 出去，最糟糕的结果也不过就是遭到拒绝。King 现身说法，说当年他就是在地铁上遇到自己太太的。他走上去，自我介绍。三年后，两人就结婚了。Dan 终于鼓起勇气，决定要去约朱莉出去。正说着，朱莉走过来了。Here is his chance. 他的机会来了。我们一起听听 Dan 是怎么说的。
Hey, Julie.
Hi, Dan. 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thanks. Say, a couple of us are thinking about having dinner and maybe going to a karaoke bar this Saturday night. Are you free to join us?
Sure, I'd love to.What time should I meet you?
How about 7:30?
Great. I'll see you then. Have a nice day, Dan. Bye.
You too. See you on Saturday.
See? That wasn't so hard, was it?
That was amazing. I'm totally on cloud nine right now. Thanks, dude.
No problem. And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the two of you.
It's really true.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You got it.
Dan 跟 Julie 说，办公室几个人星期六晚上打算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呢就去唱卡拉 OK， 问 Julie 想不想一起去。Julie 欣然接受。Dan 说
，I'm totally on cloud nine.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King 说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the two of you.
意思是祝 Dan 和 Julie 好运，能交往愉快。
See, being straightforward is the best way to approach girls. Dan 成功约到 Julie 了。
I agree. Two people might be perfect for each other, but if they're too afraid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hey'll never get together, and that's really sad.
It's okay, it's okay, Kat. 其实有时候吧，要是不好意思说，你也可以送个东西嘛。
But what if you're short on money?
You don't need expensive things. 随便什么都行，不然买个山寨的，我觉得也没什么。重要是表达心意嘛。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 since you mentioned 山寨, let's talk about how to say this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鱼苗要问的山寨。
哎 ，Jessica， 你看我这块手表怎么样啊
？LV 的 ，Nice。Did you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这表啊是山寨的。
啊 ？What do you mean？
山寨就是not a real LV, a fake one.
Oh, I see. The watch is a knockoff. K-N-O-C-K-O-F-F. Knockoff.
Oh, 原来山寨版的假名牌就是 knockoff.
Right. 朋友都告诉我 ,Shoshui Market is the place to go for designer knockoffs.
没错，好多人啊都特爱去秀水买假名牌。对了，我戴上这假 LV， 我觉得自己特有明星范儿，别人也都说我是山寨版的章子怡，那我就是 knockoff 章子怡喽。
No, in that case, you say you're a 章子怡 lookalike.
Lookalike, look 后面跟 alike 就是山寨明星脸。Oh, Jessica, 我早就想告诉你 ，you're a Lady Gaga lookalike.
Thanks, I'm flattered.
对了，待会儿啊，我要去看话剧，叫做《阿凡提达》。
阿凡达 ，Avatar the movie？
不是，这个话剧要模仿 Avatar， 搞笑的，是山寨版的《阿凡达》。
Oh, you mean a spoof? That means you will imitate the movie's style, but in a humorous or sarcastic way.
原来这种有点恶搞的山寨版艺术作品叫 spoof。
That's right.S-P-O-O-F, spoof.
我来总结一下啊，山寨版的假名牌是 knockoff， 山寨明星脸是 lookalike， 山寨的艺术作品是 spoof。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山寨叫 knockoff， 听我表姐说，现在北京大街上人人都背山寨的 LV， LV knockoffs are everywhere on the street。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跟别人背一样的。I'd rather have something that's unique and one of a kind.
We are unique and one of a kind. 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lso,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of the show, like how much you love me and how much you hate Yanglin.
Hey!
Oh! Remember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名俄罗斯外交官星期三说，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一带被击落的战机的一名飞行员被叙利亚军人营救，目前正被送往一个俄罗斯基地。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奥尔洛夫说，被土耳其战机击落的俄罗斯战机的另外一名飞行员星期二遭到野蛮杀害。一辆执行救援任务的直升机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击中后坠毁，机上一人死亡。土耳其说，俄罗斯战机进入土耳其领空2公里，并停留了大约17秒钟。还说，土耳其向俄罗斯战机发出10次警告，在俄罗斯战机无视警告后才向其开火。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相信俄罗斯战机在被击中前飞回叙利亚领空。外交官们则对《纽约时报》说，俄罗斯战机是在被击中后才飞回叙利亚领空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三说，即便在保卫边界的情况下，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出现危险的升级也是不可原谅的。梅德韦杰夫说，损害邻国关系可能对俄土两国的合资项目造成不利影响，并且会影响到俄罗斯在土耳其的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是向俄罗斯背后捅刀，并说土耳其的做法等同于支持恐怖主义。俄罗斯政府坚称，俄罗斯战机从来没有飞入土耳其领空。突尼斯总统塞普西星期三将举行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一天前，突尼斯首都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2人死亡。突尼斯总统卫队乘坐的一辆大轿车星期二遭遇爆炸袭击，事发地点在突尼斯首都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突尼斯公安部门和总统府的消息来源说，爆炸是一起袭击事件，并且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放置在公交车上的炸弹，或者是从外部扔来的炸弹导致了爆炜。突尼斯宣布全国实施30天紧急状态令，并在首都实施宵禁。塞普西总统在全国电视上发表讲话说，突尼斯目前面临着一场反恐战争，并且呼吁国际间加强对抗恐怖及极端主义的合作。他说，希望突尼斯民众能够确信恐怖主义一定会被铲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安理会都对这次袭击予以谴责，并且表示对突尼斯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克里于星期二结束了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的最新一轮会谈，会谈的焦点还是如何终止暴力。克里国务卿在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之前对媒体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应当被迫处于日复一日的暴力状态中，无论是街头上的袭击，还是动用刀子、剪子或者是汽车发动的袭击。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实现和平，就必须首先要终止暴力恐怖行为。美国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了在终止暴力、加强安全合作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过去2个月来，至少有89名巴勒斯坦人、19名以色列人，还有1名美国学生死于巴以冲突。巴勒斯坦方面认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一个犹太和穆斯林都认为是圣地的地方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恰当。美国城市芝加哥的警方说，他们不会容忍任何犯罪行为。此前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了2014年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少年的情况。芝加哥警署长官麦卡锡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人们有权表示愤怒，有权举行抗议，有权自由发表言论，但无权从事犯罪活动。一个法庭下令芝加哥市公布警方有关警官凡戴克向17岁的麦克唐纳开枪事件的视频。凡戴克星期二向当局自首，他被控犯有一级谋杀罪，目前他已经被警察局开除。 印度警方和官员说，几名武装激进分子星期三袭击了印控克什米尔的一座军营。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在袭击中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没有关于人员死亡的报道，袭击者的状况及身份也不清楚。报道说有一名印度军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24号星期二为您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黄耀毅。根据报道，美国好莱坞企业家丹密茨将出6亿美金以个人身份收购在台湾以及北美拥有较高收视率以及影响力的东森电视集团。丹密茨是美国 DMG 集团股东，该集团隶属于中国 DMG 控股公司，该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夏文革具有解放军的背景，而且呢还在充满中共主旋律的电影《建国大业》当中演出。同时曾经表态支持六四镇压的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也传出正在洽谈购买南华早报。此外，包括华盛顿、费城、亚特兰大、盐湖城等美国大城市的电台也开始播送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制作的亲北京节目。中央电视台的台长胡展凡曾经说过，媒体工作人员应该明确了解他们是一个良好的喉舌。这些亲北京的资金在全球大碗媒体是否将让党的喉舌遍布世界呢？而这将对世界的新闻自由以及当地的政治还有社会产生何种影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龚博士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原本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会长陈小怡也将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观察，可惜他今天临时有事无法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051一块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龚博士哦，您对台湾的一些早期的这个报业或者这个媒体的人也蛮熟的哦。那我想先请教，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东森集团，它在台湾有很多的，它是台湾拥有最多的电视频道，所以在台湾的影响力算是很大的。那么还有这个系统台，就是这个 cable， 它可以来决定说哪些电视台可以进入这个 cable 的 listing， 所以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权力算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丹密茨他来购买了东森成功的话，将对台湾的新闻的这个媒体的生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想冲击会不小。这里有一个指数，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森和美国之音是有合作项目的，那么在购买之后，东森会不会继续和美国之音的合作？我想这应该是个晴雨表。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当你购买完以后呢，尽管现在东森的那个已经发表声明说这个购买全不会影响他们的编辑方针，但是呢，我们在香港的经验中看到，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资本长期加入，就长期渗入那个媒体的话呢，始终会对媒体的方向产生一些影响。不过呢，我对台湾的新闻自由和台湾人民这个对民主自由的认识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呢，你要是成天当中共喉舌的话，那恐怕你的收视率会降低。所以我想东森也会有他这方面的考虑。
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之前台湾这个人民在反所谓这个旺中案了，旺旺跟这个中天，好像后来中天电视它的这个收视率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我们看到说，讲到说这个东森本身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它除了有新闻之外，它还有戏剧台，还有综艺，还有文化啊、各个方面的，所以对台湾人民的整个的生活的各方面，它都是有涉入的。那如果这个收购案成立的话，对台湾的社会未来的社会的成长，还有公民社会，或者是甚至台湾未来的政治，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大外宣政策，包括统战政策，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考量。那么中共的媒体在海外的这种大外宣，它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主导舆论。在通过这个主导舆论呢，让这个大家支持中共的这个政策，支持他的意识形态，为他的统战服务。那么 这一点就是在内容上面，他可能会做的比较巧妙一点，因为有这个民主的机制啊，他可能做的巧妙点，但开始可能影响比较小，逐渐以后他进入角色之后，熟悉了这个市场，那么他一定会对民众的这个舆论啊，对民众的这个心态，这种心理战，这种信息战，我觉得是会有非常强的影响，那肯定会在很多层面上，政治层面上、意识形态层面上，可能会使民众比较偏向这个中共的一些观点，支持中共的一些政策。那么从像香港你说的香港的这个事件看起来就是这样，它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像那个华人报纸，这个华人媒体的什么协会，一共160家。当初这个出现这个战争的时候140家站出来发表紧急声明，支持中共对香港的这种政策。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影响是非常会很深远，要很深刻的。
我到这里呢，我还相对比较乐观一些，因为现在的媒体环境跟原来非常不一样了，就是现在媒体环境就是不新媒体啊，现在包括新一代怎么消费媒体，我看电视制作等等，它的那个要求的成本大量下降，像自媒体越来越火。现在包括我最近了解到的情况，都是中国现在有200万个手机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就是说，自由的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发表自由声音，特别像台湾这么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如果就是像这些大的这些媒体吧，会不断的发出一种声音，亲共也好，亲什么也好呢？那么我想人民是有其他的渠道去了解的，而且呢，对从商业角度来说，对他们也非常不利。所以我倒很有兴趣，比如说像香港，中共现在控制香港绝大部分的媒体，我们也看到，可是香港雨伞运动就是发生了。那么大家这些媒体的公信力。在一路的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许东森就是卖给有大陆背景的这些，特别有大陆军方背景的，其实是自掘坟墓。
是，那不过我想这些请教那龚海涛博士，我们知道说，之前那个陶君行跟这个钟永康来到这里开会的时候，我曾经请教过他们，他们也认为说雨伞革命之后，其实他们很担忧的一点是说，反而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多这种靡靡之音啊、他尽量都不讲政治，反而让这个香港的民众对政治冷感了，因此他就不会来参加或是不关心政治上的事情。所以说或许这个所谓的解放军的背景或是中资的背景进入台湾的媒体之后，他不一定会在口径上改变，但是他就以这种每天的娱乐啊快乐的东西来喂饱你就行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也是中共过去20多年，就是六四以后一直采取的方针，可以猛赚钱，可以猛娱乐，可以就多少庸俗的东西都可以流行，但是呢，严肃的政治话题不能谈。这是在一个就是媒体受到完全控制的环境下做的。但是我想，在一个有自由的地方呢，那么政治其实是关系到每个人每天的生活的事情，这不是说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所以呢，我只要有这些开放的平台，网络是不封锁的。这个整个这个互联网平台就是开放的，那么呢，将来呢，我觉得这个自由媒体就是非常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往往是因为这些大的媒体被控制，而且我觉得现在这种就是传统的媒体啊，电视啊，报纸也好，他们都在走下坡路。那么如果新媒体有生存的空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新闻自由还是很有希望的，而且越来越多人会走向找自己喜欢的媒体的这个地。有太多选择了，现在
是。那韩朝博士，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小夏是对台湾的新闻自由非常的有信心，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之家他所公布的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里面呢，他这个提出来台湾的新闻自由度是逐年退步的，去年2015比2014是退步了一名啊、其中的一项因素他认为就是台湾媒体的自我审查，还有中国大陆的间接的影响。
对，
所以如果说像今年如果这个东森的这个交易案如果成立的话，那所谓这个自我审查跟这个大陆的影响的现象是否会更一步的恶化呢？
对，我是这样认为，我觉得我没有想象那么乐观，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中共这个媒体战这个大外宣的这个严重，尤其在美国社会，包括 台湾社会，我觉得就都没有认识到，因为中共基本上完全控制这个海外的这个华人这个媒体，电视、电影啊，这个还有报纸啊、纸媒啊这些，我觉得这个从新闻自由的情况来看，台湾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比香港要好得多。香港的下降的幅度呢就更加严重了，台湾的下降幅度相对来少，那叫比较小，就每年就是那么退一位、退两位。那总的来说还是在自由区里头，所谓这个新闻自由区里头。那么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就很难讲了。尤其是这个东森这样大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私人拥有的这种这个媒体网络，然后完全被中共掌控，然后呢通过很多诡秘的这种方式，就像你说的以娱乐为主，或者他可能甚至会一种这个潜移默化的这种东西，一开始呢不跟你谈很多的政治，然后呢很诡秘的把一些个政治内容加进去，慢慢的来进行洗脑。这种洗脑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觉得是应该要引起一些重视。长期以往，我觉得那媒体肯定会受影响，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中国的中资公司了，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播放的这种新闻内容，如果是这个内容，媒体内容跟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反，你在北京也没有办法交差嘛。所以我想他肯定会要有很多的自我审查，有很多的这个潜移默化的进行洗脑的这个宣传内容。这一点我觉得台湾这个媒体界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是，
说起这个中资公司很有意思的是，我去到处查这个 DGM 公司的背景，那他们怎么起家？实际上他们起家就真正出了名在这儿，他们原来是做这个广告的，这个钱怎么来我们也不清不楚。但是第一个真正进入媒体起家的是他拍建国大业。那么这个 Dan Smith 在中国混了20年，据说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多标准不知道，说能说普通话。他的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在中国，并不是在美国，在上海、深圳、北京都有家。
对，
那么所以他是在中国活动的美国人，而且很可能是就是跟中国利益挂得这么紧的是他们 DGM 三个合伙人嘛，一个是 Dan Smith， 我看不到他的这个背后这个有什么样的其他的背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是中国的体操和花样滑冰冠军，花样游泳冠军吴冰，一个就是这个
肖文革。
这肖文革很有意思，他现在是用这个阁下的阁，他原来是文革出生的，就文化革命的文革，所以他原来的名字是肖文革。我们可以想见到那个年代起那个名字的人是一个什么背景。那么他也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他是军方背景，是谁家，军方怎么样，非常神秘。那么当时我们也都知道，拍像建国大业的一个片，这样的一个片子需要非常重的数多少亿计的资金的，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背后的资金来源是谁？我们大概是现在外界都只有猜测，但是呢，猜测我想方向也差不多。
对，刚才我补充一点，就是一个丹密，这个他好像在中国呢搞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铁人三。那个
Iron Man 三，
对，好像呢里头就是他就是自己审查，把很多的那个镜头啊，把它从好像是做了一些改变，就是美化这个中共的那些个做法，就是他实际上可能是非常非常密切，他自己在采访的时候讲说这个采购这个购并购这个东森。他像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中国公司来并购，肯定是不可能不行的。但是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可以来进行这个并购。然后呢，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部可能也要进行审查。他自己认为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就我们在想，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并购、采购这个东森？他的背后资金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媒体啊，一直都没有进行比较深入的这个调查，这个做出一个报道。如果稍微挖掘深一点，你肯定会发现他跟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宣传机构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像说是建国大业，这个绝对没有中宣部，没有这个中国政府的财政在背后支持，是不可能
做出来的。
韩先生，我有想接请教，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这个代名词在说的这句话，说如果是中国人或中国公司要买可能不成，
对，
但是我是一个美国的身份，
对，
个人名义来买，但有6亿美金，这个6亿美金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
对，
所以说今天这些中国是不是已经也学会了利用这些白手套，或者是说本身是外国人或是已经规划成外国公民的中国人来进行这样的交易。
对，这个情况越来越多，因为他知道要在国外合规，尤其在民主国家，要按照美国的法律或者按照当地国家的法律来进行，靠他们这样的这个直接的购买，直接的进行宣传肯定是不成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个做法上手段上面都非常的都有很大的改变，比较适合当地市场，然后呢来规避当地的这个法律，来推动他自己这个大外宣的这种战略。
是，那光太博士，我想接请教，因为东森这个东西除了因为他除了在台湾他有这个电视频道之外，他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收视群众，那我们知道美国其实有很多华人本身是不看美国的电视的，不看英语的新闻的，他每天就在家里头，就是这个 cable 里头就装了这些央视啊、凤凰啊或东森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中文频道，所以他对美国的政治或文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例如说是不是有可能在里头会加入说我支持哪些候选人，或是我在美国的社会文化方面应该要来选边站？
我这里头我先补充一下，说刚才那个，我想这一次他们找一个美国人收购是吸取了上次旺旺跟中石的教训，当时中石一说收购，不仅中石的收视率大跌吧，而且最后还是台湾的 FCC 还没有批准，所以不让他收购，所以这次让个美国人来收购也可能有这个原因。另外我想华人社会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这个有我们在这全球化的过程中我是80年代来的，跟现在对比吧，就觉得华人真是成为一个国中之国，自己的国家。那么全球化本来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是要融入这个社会的，可是来的人多了以后呢可以自成一个社区了，这个不仅是中国人，我们在现在比如说我们在欧洲的穆斯林中也看到这样，为什么欧洲出那么多穆斯林恐怖分子，而中国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呢，就华人自成一个社区，全部有自己的生意，而且里头全部就是在传媒上用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传媒，原来台湾传媒还有一些，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观众听众，但是呢架不住大陆多，大陆的那个传媒特别多，力量特别大，大外宣的钱给的非常多。这里还有一个就什么呢，就是华人社会在这儿啊，他会觉得他因为美国华人只有3%在美国全国的就是连上访问的人口这人数中，他们就会觉得边缘化。那么很多人移民到了美国以后呢，更觉得从心理上更认同那边一伟大祖国，这感觉更好，跟美国是没有认同感。所以这个呢会对美国，这是其实首先受害的是华人社区。你华人社区这样的话呢，那么美国主流社会觉得你自己自外于人家，你反正不是这儿的人，越自外呢他就越去靠拢中国大陆。那么对于美国政治会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影响，包括我们这些年一路看到有这种华人在竞选中这个私下就是这种资金啊怎么样，
是
这种
不
清不白的
东西，
就影响到美国政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但是首先受害的是华人群体本身。
是，那我现在想请教一下韩朝博士，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东森的集团方面，我们知道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受到瞩目的可能的收购案，就是南华早报，那这个马云可能要来买这个南华早报，而且我们知道之前因为报道马云说到支持64镇压，
对，
这就是南华早报，
对，
为什么会马云现在有这个意思来收购它呢？那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现在很难说它到底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它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南华早报我们知道最早是这个 Murdoch 他拥有的，他现在卖给了这个93年的时候卖给了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亿万富翁叫做郭鹤年。这个当初的这个南华早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利润非常好的，就是可能是世界第一。现在呢一路这个跟其他的纸媒一样，传统纸媒一样都在下跌下滑，那么多年的话一直都是亏损。最近呢这个大量的南华早报的这个人员啊这个辞职离开了那个早报，包括他的这个总编辑。
可见它是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最近呢，像这些个大翁啊，这些像这个 Amazon 的那个总裁也买了华盛顿邮报，还有一个买了一个什么报，都也有这种情况。但我自己是比较怀疑，我觉得他买这个报纸肯定背后有一些个中共的这个背景，因为中共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他会利用这种白手套来这个来购买，像马云这样的人，他本来身价就很高，很多，买一个这样的报纸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呢，从经济上来讲，是不是有这个真的是有利可图？为什么买这样的一种报纸？如果是不进行舆论宣传，不是大外宣的一部分，我就觉得好像经济上讲不过去，没有什么太多道理要买这样的一个报纸。
对，
说起马云跟媒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是本期这个福布斯杂志，马云是封面人物。
对，
然后呢，里头的那个文章的标题是阿里巴巴和四万盗贼，就专门讲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淘宝上面
非常多的假货，所以是嘛，阿里巴巴和四万盗贼。
那我想请教，我们在接观众朋友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龚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讲到马云跟南华早报，我们知道南华早报在中国是比较这个自由派一点的报纸啊，比较敢言的报纸。那虽然最近他的这个编辑跟记者慢纷纷的离职，但是是否这个马云的收购会对他未来的这个编辑方针产生影响？
长远它一定会的，就是说你收购报纸，一般来说的西方的习惯，像比如收购这个华盛顿邮报，那么编辑部编辑方针是不变的，无论你老板怎么变。但是呢，老板有一个权利，老板当就是说可以慢慢的换编辑，当然不能一下把整个编辑部炒了换了，这样对报纸声誉很不好。但他们经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总编总是要老的离职，那慢慢底下的人一点点换那个差不多的时候，那整个报纸就变了样子。所以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不过我还话又说回来，是我说的那个，现在纸媒一路在看跌，而且这纸媒还能有多长我就不太知道了。那看看这个看看他们怎么走吧。而且我想就是说，你把这个报纸办成一中共喉舌也是没什么看头的，所以呢，我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从经济上，从这个收益上说，他们到底有多少好处。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刚才提到说，这样买东森电视也是一个美国人哦，这个Dan Meads。所以，现在中国的外宣跟文化渗透是否已经在美国找到了一个法律上的漏洞？那么，以英文现在来做广播，在盐湖城、在亚特兰大、在华盛顿地区，又会对美国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美国华，这第一是就是利用美国华裔，这是由来已久了。但是这些广播，因为美国广播非常多，而且中国国际广播，我去出了这个事件，我专门去听了一下，那是美国完全没有市场的，那是完全没有市场。因为美国的电台广播本身呢是高度怎么说呢？高度不光是竞争，就是那个
衰退。
不是广播并不衰退，广播是现在都是这个 talk show 的大牌主持人，他是靠他是主持人跟着的听众走的，所以一般的各种台就没什么人听。这些我觉得他们对美国人影响并不大，但是呢，这个东西肯定是钻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这法律也没有太多漏洞，这是非法的，所以美国司法部要调查这个任何外国机构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进入美国的公共广播领域。因为广播领域你一个广播频道你是要根据是要美国广播委员会批准的，因为这是公共资源。
是哈，
我就想简单补充一句，这个新苏的他这个在这个路透社的这个报道里头啊，曾经把他过去讲的一些话这个揭露出来了。那么就是说呢，他讲得很明确，我们就是要保证符合美国法律的前提下来支持中国的意识形态，而且他一直在批评这个美国的媒体怎么样妖魔化中国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希望呢通过这些东西呢来改变这个民众的这个思想，然后让他们来支持这个中国。而且因为这样的他的这些努力，中国政府还特别给他颁了一个奖。
是，好，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再请教韩南朝博士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摆明的 propaganda， 在美国是可以合法的吗？
是可以合法，但是有些东西它，你比如说你是代表外国政府来企图改变美国的这个政策的时候，那你必须要以按照美国法律要注册，作为外国的这个代理人，你必须要注册这些东西，你有很多必须要合规的。比如说像这个电台，你本来是一个地方性的电台，你现在全国性的这样的播音，很明显在很多不符合FCC 的一些规定，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在正在进行调查之中。最后怎么样处理，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亲北京的资金在全球大买媒体，是否将让党的喉舌遍布世界，而又将对世界的新闻自由还有当地的政治社会产生何种影响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我们将来讨论高鱼案的最新进展，以及中国广电封杀民众的电视盒，欢迎您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